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乃是耶稣最后临别的一个祷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非常熟悉所谓的主祷文，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但是真正说起来，主祷文不是主耶稣的祷告，主祷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真正耶稣自己的祷告，当然圣经上也有一些记载，不过把耶稣的祷告词详细的记载下来的，其中最长而且最重要的一段，就是耶稣最后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临别的祷告。这是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最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祷告，那么也是最详细的记载，也可以从这当中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关于祷告的功课，也让我们能够从他的祷告里面体会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以及耶稣他在世上所成就的这些工作，在他整个最后临别的证言，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结束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见他祷告当中所带出来的耶稣在这世上他的事工，他所要做的事情，以及成为基督徒的意义等等，这些都是在他的祷告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九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今天能够把全部的十七章一起思考，我们先思考其中的一部分，下礼拜会再思考另外一部分。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翻到的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先把这段圣经念一遍，然后我们一起再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想主要的耶稣的祷告两个焦点，第一个是他先为他自己祷告，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二段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呢，是他为他的门徒们祷告。但是当我们要去理解耶稣的这个祷告的时候，特别第一段我们所谓的耶稣为他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耶稣开始为他自己的祷告，其实你从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跟我们一般的人为我们自己祷告呢是非常不一样。我们通常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求主医治，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求主帮助，有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求一点智慧，使我们去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求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各样的难处。 有时候我们会求主给我们勇气，能够胜过一些困难，我们会求很多这一类的东西。而且并不是说这样求是不好的，是不对的，只是从耶稣为自己的祷告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你似乎都没有看见耶稣为这些事情祷告。他没有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力量，他马上要面临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苦难，他也没有求主在这个地方好像给他智慧，给他力量等等。耶稣的祷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祷告。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我们说过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主导文，当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是让他一开始他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主导文一开始的几句话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导文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提到我们的需要，就是在后面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后来才有的。一开头的祷告都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旨意祷告的。你会从耶稣在十七章的这个祷告里面看见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我把这边做一个对比。当然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类似的地方并不是完全相似的地方，也不是一点对一点可以完全有这个平行的一个点可以让你看得那么样的一个清楚，或者说一定是这一点就等于那一点。不过基本上耶稣为自己的祷告，严格说来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神，为神的国，为神的旨意等等这类事情来祷告。所以他一开始的祷告就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诸如此类的祷告，我们必须从主导文，就是马太福音的那个主导文的里面去理解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理解。不过在谈到这个之前，耶稣一开始的祷告是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那么这边有两件事情，在我讲下面的内容之前要先提到的。第一个，他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他说：父啊。这一点先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就是圣子，他向圣父祷告。当然关于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基督教的真理来讲，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都承认，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承认，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去理解三位却是一体这个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理解。因为这是在人世间完全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相提并论的，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的。在我们人间来讲，如果有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三个人不会一体的，再怎么相认识的知心的朋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没有三位一体的东西在人之间可以让我们去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三位一体的真理虽然是难以理解的，却是真实的存在的。尤其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让一个基督徒无法否定三位一体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在约翰福音是那么样明显的表明在那里，除非你不接受圣经上的教导，否则你没有办法不同意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是约翰福音讲到圣灵的事情讲的是最多的，也是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神。也可以说古往今来所有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异端，没有一个不是绕着三位一体这件事情来打转。不接受三位一体，你就不是在真理上而行的人。所以约翰一书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就说：谁不能够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不能够接受道是成了肉身来的，他就不是属乎神的，他就是异端，他就是在真理之外。而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这里面打圈子，不管是摩门教、韩国的统一教，你可以去寻找，所有的异端总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理上来动手脚，然后来扭曲这些东西。那么这边固然他这边没有特别的再一次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边详细的从各方面去说明，不过你会发现耶稣向天父祷告，这第一点你会让我们注意到的。第二个是提到时候，他说时候到了。那如果我们前前后后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讲到现在的时候， 如果我们注意所有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你会注意到在前面第八章之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第二章迦拿的婚宴开始，当耶稣的母亲告诉他说没有酒了，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第七章又好几次提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的兄弟叫他去过节，他说显扬名声没有人躲在暗处的，要到那边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八章他再一次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从十二章开始，耶稣就说我的时候到了。十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是有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他的门徒腓力把他带来，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到了，这是我得荣耀的时候。他提到时候也提到得荣耀，那么他马上所讲的话是讲什么呢？讲到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然后他提到的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是提到他必须在十字架上受死。因此耶稣的时候到了，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又跟十字架有关系，所以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耶稣所谓的我的时候到或没有到，跟他得荣耀有关系的，而他得荣耀跟他受死是有关系的。他只有借着死在十字架上他得荣耀，那是他的时间。在这个之前他都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还没有到一个时候要上十字架，我还没到一个时候可以得到完全的荣耀。可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那是他已经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就在上十字架前的一两天，那个希腊人要来见他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这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十三章第一节，那是最后晚餐的开始之前，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这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那天就有一个最后的晚餐，所以十三章第一节他说时候到的时候是最后晚餐的开始，如今他是整个最后晚餐的结束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总是跟耶稣得荣耀跟耶稣受死是有关系的。所以也因此他马上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从人的角度来看，当你看到说一个人这样祷告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的时候，有些人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们中国人是强调谦卑的美德，谦卑一点的人你怎么会叫神去荣耀你呢？叫神荣耀你就是不谦卑啊。耶稣怎么会说会这样个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首先你要了解荣耀这个字在整个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祷告里面就出现过五次，如果连后面啊，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整个耶稣的祷告是出现七次，那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就出现了五次，所以整个耶稣的祷告的中心是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点，就是得荣耀。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时候跟那个荣耀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他的时候是得荣耀的时候，他的时候也是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是这样说，耶稣是求天父悦纳接纳他借着上十字架受死，好像献上一个祭物一样。换句话说，主啊愿你接纳我要上十字架所摆上的这一个燔祭，这叫做主啊求你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悦纳。好像学校有时候毕业典礼我们会颁奖，或者在某些团体我们会颁奖，颁奖给什么呢？像国家会颁奖的话，颁奖勋章给某些人，因为他替国家有一些贡献有一些服务，我们叫做把荣耀归给那个人，对不对？归给那个人的意思其实是承认他所做的事情是好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因此你把荣耀归给他其实等于是认可接纳了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所以当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如今要做的事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愿你接纳，当然 神是悦纳的。当神悦纳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说儿子也荣耀你呢？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彰显的是神对人的爱和恩典。当神的爱和恩典透过十字架彰显出来的时候，父神也因此得荣耀。所以他说是儿子也荣耀你。当然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他，去看他，就是说整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它的排列的次序有一种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chaos， 不是 chaos 就是 charis 排法，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对称性的排法，可是不是完全对称的，它就是 A B A 的这种排法。换句话说呢，你看第一节的后半段提到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时候，它是跟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有关系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当耶稣说是儿子也荣耀你的时候，第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也可以从这样理解，耶稣说我荣耀你的时候，就是我在成全你所托付给我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的最后就是上十字架，我已经成全了，借着这样子我已经荣耀你了。然后当他求父神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时候，也包含一件事情，就是你荣耀我。其实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暂时的把他本来是神所拥有的那一切的荣耀，那一切的特权，那一切的能力暂时的摆下来到人间，这叫做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因此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的荣耀暂时的心甘情愿的放在一边。所以他在世上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一个贫苦的人家，被欺压被藐视的人，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他暂时的把他的荣耀摆掉，摆在旁边。他说如今把我原有的荣耀还给我，所以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前，没有世人以前，我本来就同你原有的共享的那个荣耀。这个是为什么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从这些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他所谓主导文里面对他自己的一个祷告。不过在中间那个第二节第三节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生。因为第二节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然后第三节就解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三节这个定义听起来有一点点唐突，或者是有一点点奇怪。好，我们如果说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得永生呢？那我们都听过一些古老的中国的笑话，我相信也是真实的故事。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农村的时候，那么当然要解释什么样叫做永生也许很难。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中国的教会传统上都会把一些圣经上的字句写在墙壁上，写在某些地方。所以在乡下有个教会他墙壁上就用油漆写的字，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很多年过去了，油漆当然风吹日晒雨淋，这些油漆的字就不清楚了。然后呢这个永生这个字呢就有点模糊了。结果呢这个生字呢也有一行不见了，最后一行不见了。所以有乡下人经过的时候，他没有听过耶稣，他看到那个门口写个标语，信耶稣得水牛。哇，那太好了，对。然后就马上进去找牧师说我要信耶稣。哇，牧师他很高兴了，乡下有人信主是很不容易的。哇，这么好，你看自己跑来说要信耶稣啊。然后谈一谈，他很快就要赶快信耶稣。为什么？他很快的想要拿到有水牛，然后说牛在哪？那牧师搞不清楚，哪有牛啊？哎，你门口写的信耶稣就得水牛啊，我们种田的就叫水牛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的人信耶稣是想要得另外一种东西。当然在台湾早期的时候，1950年代那时候经济情况不太好，信耶稣呢可以得奶粉，还有得面粉。所以在台湾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有些人讥笑这些信基督教的人叫做吃教的，台湾话叫假糕。为什么吃教呢？信了基督教就有面粉吃，就有奶粉吃。 所以信教是为了吃奶粉的啊。还有人把基督教叫做奶粉教啊。当然有些人不但吃奶粉，连穿的衣服都是奶粉的袋子做的。以前很穷的时候，真的是连面粉袋、奶粉袋都比我们平常穿的那个布料还好，就把那个改一改，甚至那个面粉牌子都还在衣服上。得永生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永生用具体的东西，包括水牛也好、奶粉也好、面粉也好，或者衣服也好，来表达出来的话，我想信基督教的人数一定比现在多很多。耶稣说，我要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就是赐给耶稣的透过耶稣来赐给那些人。然后他开始解释什么是永生。他没有说永生是一种丰富的生命，他没有说永生是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生命，他也没有说哦永生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生命，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说什么是永生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点奇怪，如果说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真神是得永生的途径，你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可是说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真神就是永生，比较不容易明白。到底认识耶稣基督是途径呢，还是就是那个目的呢？就是那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问题。当然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什么叫做认识。我们的认识，尤其中国人是最喜欢读书的，我们好像出生就是为了要读书的，所以中国人是苦命的人，苦命的民族，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你实在不能读了，譬如说你太老了，或者实在是不行了，否则的话呢，父母总是觉得你能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什么学位呢？读到你实在读不行了为止。所以我们一直读书，所以对我们来讲，认识是什么？认识就跟考试一样，得到很多知识，然后我知道了，我认识了，所以我终于认识微积分了。我知道什么叫微积分，我会算，我就认识了。这边说认识神、认识基督，却不是一种头脑的、理智的，那种的认识或者是知识，而是一个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得永生，或者说得到永恒的生命，真正的说起来是跟神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有关于神的知识，这是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耶稣没有说得到这些东西这就是永生，永生会带来幸福美满平安。事实上的确当你得到永生，你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所谓的平安喜乐。你的副产品是一种稳妥平安的感觉。这个得到永生以后的副产品，可能在生活上神的保守。但是最重要的得永生或者永恒的生命是指什么呢？是跟神的一个独特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神里面的生命。这也是约翰福音一直在讲的，尤其是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换句话说，对个基督徒或者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们必须要认识和明白的是，信基督教或者说成为基督徒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要的意义不是得到有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不是去得到一些有关于神的知识，而是成为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跟神的生命有关系的人，是活在神里面的人。因此这个认识是一种超越头脑知识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头脑知识，包括头脑的知识，但更包含的一些直接的关系。因此成为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活在神里面的人，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里面，这个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这是得永生的意思。当然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谈论有关于永生的事情，今天我不准备太花更多的时间去谈论这个问题。不过至少耶稣很简单、很扼要的，但是很清楚的、不含糊的点出了什么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那就是永生乃是认识那位真神，而且认识透过耶稣基督 去认识这位神，因为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第六节之后，接下来耶稣就开始为他的门徒祷告。当然当耶稣为他门徒祷告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第九节，他提到说，我为他们祈求不是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属于你的。当然也许我们看到这节圣经，也知道下面耶稣为门徒的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耶稣为什么不为世界上的人祈祷，只为他的门徒祈祷？耶稣是不是好像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人，只关心他的门徒，只关心基督徒？这是不是代表神的心思太狭窄了？好像好处呢，这个肥水不落外人田，好处都为自己的，那不信主的不是基督徒的管他去了。你要了解耶稣为什么在这边说我为这些门徒祈求而不为世人祈求，并不是说耶稣不关心这个世界，相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所以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神爱这个世界，神爱这世界上的人，神关心他们灵魂，神需要想要来拯救他们。但在这边不为世人祈求，不是因为不关心。而且事实上在这段圣经的后面十八节，你也会看到耶稣又说，我要离开这世界，但是你怎么差遣我来，我如今也要差遣这些门徒到世界上去。所以可见耶稣是关心这个世界。耶稣为什么不为世人祈求呢？是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为他的门徒所祷告的那些事情，是他不能够为世界上那些还不认识神、不愿意接受主的人为他们祷告的。譬如说他祷告什么呢？等一下我会看到他祷告求天父帮助这些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难道神能够祷告为世界上的人说让他们合而为一吗？他们能合一吗？当然并不是神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战争，不关心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不能这样祷告说让他们合而为一，因为这世界上的人如果是属乎邪恶势力的，属乎魔鬼的，他们就是会自我中心，就是不可能合一的。唯有在基督里的门徒，耶稣才能祷告说，父啊，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也同样的，耶稣不能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祷告说脱离凶恶，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凶恶或者恶者的里面，就在魔鬼的里面。怎么样能够保守他们不受这个罪恶的影响，保守他们不受罪恶的攻击呢？只有他们离开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因此耶稣可以为门徒祷告，为这样的祷告，却不能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如果世界上的人通通脱离凶恶，魔鬼在这世上毫无作为了。所以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特别的说我为门徒们祷告却不为世人祷告，是因为这个祷告的内容关于合一的事情，关于脱离罪恶的事情，以及包括成圣的事情。耶稣没有办法为世界上的人祷告说，主啊，使他们成圣。难道世人可以在神之外成圣吗？不可能。所以这个祷告没有办法，耶稣为世人祷告，只能为门徒祷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等下我们会看到耶稣为门徒代求的三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些相关性。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当中，从第十一节之后，这是我们的重点，主要来看的。他有三个祷告。第一个，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第一个求是什么呢？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第一个祷告是合一。合一是什么呢？其实合一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是一种我们彼此的合作，比如说基督徒之间、教会之间，我们合作做一些事情。合一不仅仅是合作，也不仅仅是我所谓的合群，哎呀，这个跟别的基督徒有点来往啊，不要太孤僻啊，我们要合群，我们要合作。合一是远比这一些东西大很多、高很多的东西。合一严格上说起来是一种本质上的合一。当耶稣说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说像我们一样，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一的。不仅仅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合作而已，是说本质上就是一，我们是合一的。今天基督徒之间，我们应该一，为什么呢？我们一主一信一喜，就是说我们同一个洗礼，同样归于基督，我们同样的信仰的对象，一位父神。所以在这一切当中，我们本质上应该是一的。所以耶稣的祷告是保守，在原文希腊文的这个翻译应该是这样说：保守他们，维持他们本来合一的这种本质。就说英文的翻译可以这样说 Be unity， 不是 become unity， 不是逐渐的变成合一。耶稣没有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从一个信仰来，从一个父神而来，从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生命而来，本来就是一个，本来就没有分别，而不是说我们逐渐的变成没有分别了，逐渐的变成合一了。耶稣不是这样祷告，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但是保守这个一。所以腓立比书以弗所书里面才特别提到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容易失去的，本来就有的但容易被破坏的。所以为什么要保守，就表示说魔鬼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当中产生破坏合一的工作，所以要特别的保守。所以因此要求父神来保守我们合一。可是他为什么说求你因我因你所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合一呢？其实神的名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神的本质、神的性格，因为名字常代表这个人，那么神的名所代表的也就是神的本质。只有在神的本质的里面，在神的性格的里面，我们才有合一的性格，意思在这里。基督徒能不能合一，就看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的关系是如何。如果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一样，拥有神生命的本质的话，我们本来就可以合一的。如果我们不能合一，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神生命的本质，是人的，是肉体的，是属世界的，这种生命的本质才会有分门别类。所以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怎么说呢？你们不是属灵的，是属肉体的。因为只有属肉体的才会分门别类，才会彼此攻击，彼此轻看。在圣灵里的，在神里面的生命是合一的生命。所以因此他才说，因着你所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合一，也就是求神使我们常常是在神的生命里，在神的性格中，我们就能够彼此合一。但是也提醒我们，常常有一些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谓罪恶的力量，会在我们里面挑拨我们，或者是诱发我们肉体天然本性的一些意念，以至于会产生这种彼此的攻击。所以他从合一就带入第二个祷告，所谓脱离罪恶，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因为会破坏合一的就是那种邪恶的力量，所以因此他提醒我们说什么呢？十四节他说，世界恨他们，就恨我们，恨我们这些门徒。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小字或作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因为会破坏合一的就是那个恶者魔鬼的工作，所以他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恶者，而不是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从这个的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提到世界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过说基督徒跟这世界好像是一个对立的。那我们也说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所代表的是一些价值观，代表的是一个整个的体系。可是有一点不要忘记的是，世界在哪里？世界不一定在外面，世界可能是在里面的。我的意思是，世界不一定是在我之外的东西，世界很可能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价值观里面，在你的想法里面的。世界也不一定在教会外面的，世界也可能在教会里面的。所以这个仗很难打，在这里 如果都在外面的话呢，那么到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认清敌我。可是问题是，敌人如果不在外面，在你里面，不但在你们围墙里面，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你的敌我在哪里？就在你里面，是一种心灵的交战。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打的战争，也是耶稣为什么祷告说求父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个罪恶。为什么他会这样祷告？就是因为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是因为这个世界渗入到每一个地方，甚至渗入世界，甚至渗入到每个基督徒的心中。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的一些想法、观念、做法到底是真正属乎神的，真正合乎圣经的呢，还是属乎这世界的？因为世界不一定在你心门之外，世界在你心门之内；世界不一定在教会之外，世界也在教会之内。所以我们必须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罪恶，脱离那罪恶，脱离那恶者。当然从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我们每天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有多少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脱离凶恶，脱离试探，脱离罪恶的捆绑。还是说我们所求的，正如我刚所说的，可能是提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可能是我们心灵的重担，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可是好像没有感觉到罪恶的力量在那里笼罩着我们，随时在我们当中影响我们，甚至会影响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的祷告谈到合一，就谈到脱离罪恶，可是紧接着最后他就谈到什么呢？成圣。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他提到成圣，而且强调的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两件事情我要提醒的，第一个是成圣是什么意思。当然从中文来看，成圣的意思是成为圣洁，而且中国人古老的传统，尤其从儒家的思想来说，我们也有一种叫做成圣的一个功夫，成圣的功夫。那我们中国人的成圣功夫是指什么呢？经过自我的修炼，每天的反省，这些工作以后，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或者越来越像圣人了，叫成圣。我们逐渐的成为圣人。可这不是圣经上的分别为圣的意思，因为当耶稣在第十七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难道你能想象说耶稣一天比一天更加圣洁吗？难道耶稣昨天比今天不圣洁，前天更不圣洁，所以他越来越圣洁了？他说我自己分别为圣，他是这样的吗？不是的，耶稣原来就是无罪的，他是道成了肉身，他从来没有哪一天比哪一天不圣洁。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成圣？分别为圣最主要的意思不在乎那个逐渐的变成圣洁的过程，而是在于献祭。分别为圣是什么呢？他们旧约的时候，一个祭物要献在台上的时候，经过某些礼仪的过程以后，这个祭物就成为圣物，在坛上的圣物，就是分别为圣了。同样一个杯子，这个杯子经过某种宗教的仪式以后，这个成为在坛上的圣杯。虽然同样一个材料，另外一个杯子，它没有这个过程，这个是俗的杯子，这个是圣杯，这个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呢，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奉献给神的意思，不是他越来越圣洁。今天他提到说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的时候，最重要的目的，主要的是说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人被分别出来，好像现在神坛上的一个祭物，我成为一个活的祭物，为神而活，这叫做分别为圣。主要的祷告是在这里，但是他强调是用真理，用神的话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为什么用神的话？原因是神的话不但教导我们真理，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正如人常说的，你每天所看的 所思想的会塑造你这个人的价值观，然后你的价值观，你所思想的，你就自然成为你生活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很谨慎的，就是你每天在看什么，思想什么。如果你每天所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很重视我们儿女他看什么电视，因为这电视的节目所灌输的这些东西，有形无形的就是灌输他这个人。即使卡通片，你要知道卡通片也有很多是很暴力的啊。当卡通片打人的时候，你看卡通片很多东西，那个人就拿一个东西梆梆梆，那个人头上越招越小，越敲越扁。那小孩子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以为这很好玩，拿个东西就梆梆梆。所以你会看见你的小孩子三岁就拿一个榔锤，他以为就是跟卡通片一样的，打了脑袋扁下去可以再长起来的，所以就拿了小孩子梆梆梆。他每天所看的已经塑造他的思想，思想他的价值，然后变成他的行为。而我们每天可能容许你的小孩子三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看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视。我们不但看电视，我们有 internet， 我们有报纸，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我们的思想浸泡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价值自然而然就像那个，像这个世界，而不是像神的。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就是说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和思想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思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好像诗篇119篇的作者所说的，我每天思想你的话语。你每天思想神的话语，当然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神，自然会使你成圣。所以用真理使我们成圣，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祷告，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主日要拨饼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的祷告也提醒我们两件事情。饼为什么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一个合一的问题，同个杯同个饼。如果我们在领用主的杯的时候，主的饼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你跟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姊妹有一些过节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免得像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我们一面领主的杯领主的饼，但是心里面仍然跟我们的弟兄没有合一。第二个，也让我们记得我们领受主的饼和杯，纪念主，同时也记得他的生命应该跟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合一的。我们的永生乃在于我跟神、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透过这样一个仪式，其实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但我们必须保守自己藏在基督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想到你在离开世界以前，你为门徒的祷告，你为你自己的祷告。这些的祷告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罪恶的势力。主，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切，也更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被圣灵、被你自己所能够保守，保守这种合一的心，免得魔鬼的势力在我们里面挑拨我们、分化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默想，常常能够思想你的话，好让我们能够借着真理成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完全被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特别在我们要领用圣餐的时候，求你的话再一次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